谢谢您。所提的问题是，中国裂变材料生产停产的问题，鼓励中国参加这些问题。需要增加高级别的这个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高级人员，以直接同最高领导人进行合作，考虑到他在中国国内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，在这才能够解决政治意愿的问题。中国与参加核军备控制措施是有忧虑的，但是要明确的搞禁产或裂变材料生产停产，可能让中国来说就是不够那么难，就不会那么难，因此它需要在最高层面的国际外交来中国推动这一观点，这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措施，来让中国确保参与国际努力。我还要强调专家级的合作的重要性。如果你像 AUKUS 这样的美英澳要让中国排除裂变材料生产的话，在这里，大家普遍认识到，比如说，让澳大利亚在正式军事这个行动中，这个卸掉这个潜艇中的核材料是很难的。中国专家仍然认为，实际上情况是相反的，他们试图认为，那些封闭的这个潜艇中的这个反应堆风险比中国认识到的程度更高，国际社会和专家与中国的技术专家应进行接触，因为他们的思考也影响了中国的思考，正是官方思考，因此需要广泛的技术交流来。在技术层面的这个加强他们的理解。第三，对于近期来说，和大国之间可以进行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安排。最近国际学者的研究表明，已经有一些透明措施，可以在美国和中国双边进行，或作为双边措施，美国、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进行，或者作为五国进程的讨论的一部分，这些国家的技术手段来相互核查各自对裂变材料生产的停产的进程，他们也可以安排相互之间或多边的核检查，从而这个推动他们之间的核查问题。这些措施可以作为近期的建立信任、双边或多边建立信任的措施。最后一点，区域机制还是有余地的。来进行在东亚进行更大的透明度工作，例如中国传统上一直这个关切日本的民用的钋的库存，中国也日益 对这个民营的这个反应堆的转用能力得到国际上的关切，大韩民国也对今后的核选择也产生了国际关切。考虑到各国之间的这种关切，它是提供了一个地区透明机制的基础，使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建立透明度。这种透明度对于加强国际信任非常重要。谢谢。